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但是在人和人的张力当中，除非福音去更新和改变，
他带着一种骄傲，带着一种偏执，也带着一种冷漠。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的什么派？阳光。我们好久好久没聊电影了，哎，我们先说一下哈。前一段时间呢，因为我休假了，所以说呢，我们有一段宣教士家书的一个系列节目。那今天呢，也是海伦和阳光这个在海伦休假之后的第一次录音，而且我们是在录音室录音，可能嘴会瓢啊，嘴瓢、眼瓢，这都有可能出现的。那我们也请听众朋友们，我们的亲爱的主内家人们，这个担待一下。
对，在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安排了一些传教士的家书给大家。但是我们今天回归之后呢，我们的第一期节目呢，也和传教这个事工有关系。
对，
感谢神在一直以来的保守。我们希望这个随着今天这样的一个电影派啊，我们能够回到原来的这样一个状态啊。
是是，我们也求神保守哈。那刚才阳光说了，我们好像今天要聊的这部电影呢，跟宣教也有一定的关系。那是什么呢？其实我要说出名字来，90%的弟兄姐妹可能都没听过这个电影。这个电影名字叫做《创造之地》。英文叫 Godland， 也被翻译成神选之地。我还是说一下为什么选这个影片吧。因为这个是我是在一个网站上看到推荐的2023年基督徒必看的影片，大概有10大吧还20大，我有点记不清了，其中入选之一。那我想既然
这个推荐榜肯定是不负责任的。
不，我觉得还是负责任的。因为他推荐的单位是一个福音机构，
我敢保证他们没好好看，好好看他肯定不会推荐。
阳光是觉得好像不太负责任，推荐了一个我们自己都看不懂的，现在先剧透啊，我们自己都没咋看懂的影片，就比较难啃。但是我看完了以后，我在想，其实他推荐是有理由的，就是关于宣教，实际上我们脑海中很多宣教的历史、宣教的人物，在我们脑海中都有储存，或者是我们不管是在教会的主日学呀，或者是我们在听的一些，哪怕我们的宣教士家书哈，这样的节目里面都是比较正面的介绍宣教，当然也是正面啊，因为宣教若不是神主宰，若不是神推动，若不是神感动那些宣教士来到我们当中，我想今天都不知道是怎样的光景，包括我们自己哈。你说信道，圣经说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有人去传，对吧？所以宣教本身是一件正面的，也是值得我们不断的去宣讲的。可是这部影片呢，为什么我大概能理解阳光为什么觉得他们推荐不太负责任，因为这个件是一个反面教材，几乎可以这样定位一个反面教材。第一个哈，它不是对宣教事工进行称赞，或者是描绘出宣教事工所取得的多辉煌的成就，反而它是一个失败的宣教之旅。那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比较难的还是它是异国文化，它是一个讲的是我现在你看脑袋都要反应一下，一个丹麦的宣教士进到冰岛，这个北欧的这两个国家我们都不熟悉啊。那冰岛，我这次要是不是看这电影，我还以为冰岛就是那个格陵兰岛呢，就地理知识直差。
一般我们和海伦聊一部电影就说大家去看一看这部电影。这个电影呢，我觉得你听我们聊聊啊，你可以选去看或者不去看。它确实是
小众的。
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它的整个的电影语言包括镜头语言呢，都不是我们熟悉的文化，包括它的逻辑结构都不是我们熟悉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结构，它是一个偏文艺或者说是偏小众的这样的一个电影。
欧洲电影嘛。
对，镜头非常美，整个的画面构造非常的给人的感觉很舒服。在现在绝大部分电影都屏幕越来越宽哈，16:9都觉得不够的时候，它用的是4:3结构，而且用的是 圆角的4:3、
嗯、
就是我们那种特别老的那种老电影的那样的一个、
嗯、
镜头。
嗯，
而且 Helen 在看电影的过程中，他也发现，包括从对人拍摄的角度啊，
嗯，
他都是有一些
有些讲究的。
对，有一些油画的这个构图风格的。
嗯、对
啊、但是他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去强调那个。镜头的美，你就感觉那种美是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
嗯，
应该说还比较高级的。
哎，人家有说哈，有看的观众留言说，几乎就是这个冰岛风光片、
嗯、
宣传片。
哦，对，冰岛是一个我们都不是特别熟悉的、
嗯，
尤其是对我们中国的听众朋友都不是非常熟悉的这样一个国度。
嗯，
它本身就处在欧洲的最北边。
嗯，
它也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与欧洲的整个参与度不是特别强，和这个世界的参与度不是特别强的一个国家。
嗯、小国嘛，对。
海伦，你知道我上一次对冰岛关注是什么事儿吗？你都不知道，不是？
啥？
是20年前、15年前吧。
嗯。
冰岛政府破产了。
啊。
那冰岛政府破产了，这个因为我当时在国内的时候还做一些外贸业务，
嗯、
这刚好有一个他们开出来的信用证。
嗯。
这个政府破产了，最后当然没有导致这个贸易损失，
嗯、
但是给我留下一个印象就是，它离世界很远。
嗯
嗯，这个电影你也会感觉它离你很远的。
嗯，对。那我想为了给我们做这个电影派一点底气哈，我还是再念念这个电影，它是个获奖电影的这个
名头
名头。对，念一下哈。2023年呢，这部电影获得丹麦奥斯卡最佳影片等10项大奖提名，那它也获得冰岛奥斯卡最佳影片。
这两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奥斯卡。
对，也挺有意思啊。对，那2023年它还获丹麦影评人协会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摄影奖。那2022年芝加哥影展呢，获得了最佳影片金雨果奖、最佳摄影银雨果奖、
嗯、
那在2022年欧洲电影奖中呢，他也获得最佳男主角提名。
嗯，
哎，所以呢其实是一部获奖影片，但确实是离我们比较远，特别是我们亚洲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氛围去理解比较难。但是呢，我们既然都看了，对吧？咬牙切齿的也把它看了2个多小时呢。
对，为什么我们决定谈呢？我们觉得这个电影还是带给我们很多的一些思考，
嗯，
还是给我们一些提示的。
是的，是的。
我估计这部电影入选被这个机构推荐，包括被 Helen。推荐给我看、
嗯、
可能和他的名字都有一定的关系啊。他名字叫创造之地，刚才说了也有人把它译为神选之地，总是和神有关，要不就和这个创世纪有关，这就引起我们的兴趣哈、啊
嗯。
当然其实这个影片的主角啊，他的男主角他是一位传教士。
对。
所以说汉伦还是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简单的影片的背景和这个故事内容。
对、
啊、
其实故事情节非常简单哈。
对，太简单了。
就是对我们这些看惯好莱坞大片的人哈，觉得这个情节简直不张力不抓嘛，简直是。
对，你要是追求情节或者有一点情节需求的人，你在这个片子里基本上得不着任何的回应。因为他所有的情节没有逻辑没有节奏，他突然就特别快乐，然后突然就人都死了那儿了。
我就是想说个题外话，我看这个影片花了2天时间，因为太卡了。
嗯，对，
就是
这个现在这种视频流技术，如果卡的话，就说明看的人少
啊、
嗯，
种子少是吧？
对，它这个视频流就是你没有可以共享的这个东西。
嗯，好，那我还是回来哈，我们正经的来介绍一下这个影片的大概内容啊。
嗯，
这个影片呢，讲的是有一位丹麦的宣教士被他们本国的教会，我们知道丹麦的教会国教就是路德宗嘛，
对，
路德宗差派前往。当时哈，在19世纪末啊，我们先说时间，19世纪末，当时冰岛是丹麦的殖民地，
附属国。
对，那就这一个叫卢卡斯的传教士被差派穿越陆地冰原来到冰岛，为什么呢？是要去一个地方去建一个教堂。
是的，
并且也在那儿可能有牧会种种吧哈，主要是建立教堂。那这个电影呢就讲的就是这个卢卡斯领命以后，就是被上面差派以后、
嗯、
就进入到冰岛。他很奇怪的是选择了一个最难走的，就是不是走海路，按理说
他是过海路穿过海峡，然后他就登陆了，然后就走一个无人之地、啊、
对，按理说实际上是可以
直接海运到达。
对， 海运当然更快，因为19世纪末了，应该是51年之后，我一会儿会讲为什么是1851年之后，一会儿会讲哈。所以19世纪末航海呀、这些贸易呀、这些应该是很畅通的。
而且他们那个地方就是出海道的地方，就是擅长划船、擅长海运的地方啊，
冰岛嘛。
对，
所以这部影片呢就两部分，一部分就是开头那部分讲的是在路上，对，卢卡斯怎样在一群他雇佣的这个
向导
啊，还有翻译啊，还有就是这些人的带领之下穿越冰原来到那个地方。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第二部分呢就是来到了驻地，就是他要去的那个地方建教堂，和他自己失落信仰，这是我理解到的他失落信仰的一个过程。当然我这样子说过程好像这个词儿都大了，因为他的整个的逻辑和连贯性我是看不懂，但是呢事情的更改就是这样。最后呢卢卡斯本人呢也是死在了这个地方。那中间当然还有一些情节的展开了啊，这简单来讲是这样子讲的。刚才我们也讲了，在影片拍的是两部分，我觉得前半部分阳光刚才插了一个嘴叫说在路上，我觉得也挺贴切的。这个在路上呢，在什么路上呢，就是船靠岸了以后开始由陆地进入他要去到的那个地方，那一片地方呢真的就叫应该叫荒原，
是
这个词比较好。
因为它这个位置啊，从地理位置上它在北回归线之北，和它纬度一样高的那个格陵兰岛呢就已经是常年的冰雪覆盖了。
对，
它离着欧洲大陆蛮远的，它中间这个隔着这个北海。如果从丹麦的话坐船，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发生地它也在海边。但他呢选择了一条陆路就穿越了冰岛。他当时的冰岛呢也几乎是无人之境。这个可能和男主人公的一个嗜好有关。
也对，我有点那个剧透了哈。但是阳光说的这个前提是对的，跟他的一个嗜好有关。
对，
那我想说的是导演的意图是跟他的心境有关。
对，
他想借着那个荒岛的那种荒漠，那种凛冽哈，那种尖利。
对，
来揭示一段旅程的不容易。因为这个旅程我们看是这个卢卡斯这个传教士是要去往一个目的地，但是真正的旅程也是他的信仰之旅。好，那我们回来说阳光刚才讲的他的嗜好，来阳光
爱好或者说
来说说。
他是一个，如果从现在来看的话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在当时的这个科技手段下就是显得非常的新奇特。他是一个摄影爱好者。现在我们拿着手机随便拍照啊，当时他们那个情况是非常难的。他整个两大套设备啊，就是拍照，然后当时要冲洗，这个两个设备都是要在这个地上把它搭起来。整个他的行李里最引人注目的就两个东西。一个呢就是他这个两套三脚架，他背在后面很奇怪的一个造型。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很大的十字架。这可能是跟他的这个本职工作有一定的关系哈。其实那个十字架我们也知道，在他过一次冰河的时候他们遇到一个急流，把那个拖十字架那个马给冲走了，那个十字架也被冲走了。
对，
但是他没有丢掉他的摄像器材。
对，我们回过头来说他这个爱好哈，他这个嗜好确实是爱好。这个爱好今天看来哈不咋样，但是在当时应该是比较先进的，比较前沿的。
对，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摄影的方法我查了一下，叫湿板摄影法。湿地的湿，板面的板啊。什么叫湿板摄影法呢？其实湿板摄影法是1851年。一个英国人发明的。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个
很新潮啊。
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个影片表达的时间线一定是在1851年之后。
因为他说的是19世纪末。19
世纪
末的话也就是刚发明没多少年哈。
对，应该是没有多少年。还有一个呢，因为1904年冰岛就签署了那个独立法。所以说一定是在1851年到1904年之间发生的。而且我自己认为应该是1870几年或1880几年左右吧，就是那个当时正好是 冰岛成为丹麦的附属国。当然好，这里面又说，我再说回来一点哦，真的是挺难的，因为丹麦历史还有这个冰岛历史咱都不熟啊。好，回来我们再讲那个湿板摄影法啊。什么是湿板摄影法呢？它指的是感光板在湿润的状态下进行拍摄，并且立刻显影的一种拍摄手法。那它基本操作过程是这样的，首先确定拍摄对象并布置好相机，拍摄的过程要停留3到4秒钟。
对，他一直在那儿数，
比较长，
他在那儿拍的时候一直在那儿数，曝光时间长，
曝光时间长，然后呢立刻拍摄，拍摄完了以后在暗房中，就在旁边就竖一个，
搭了一个布，
搭了一个布，搭了一个帐篷呀，小帐篷哈，因为那就是他的暗房，他要马上进行显影和定影。
还有用鸡蛋清是吧？
对，它鸡蛋清是做那个湿润的感光层、
哦、
是那样子的。哎，
因为它透明的，
所以对，湿板摄影法又被称为湿板火棉胶摄影法。
那它最后出照片、
啊、
是吧？
是要出照片。
它照片是不是在一个盒子里头、
这
个、在一个玻璃板上？
对，是一，它最后是在这个透明的玻璃上制作火棉胶卤化银涂层作为底片拍摄、
哦、
啊，所以说这部影片其实采访导演的时候他也说，这个影片是他构造的，就是他自己写的，不是根据一个什么真实的。但是呢他的构造的缘由是因为他们在冰岛的呢南部吧，找到了一个盒子，里边有7张湿板照片。
是的，
而且是一个牧师的。那这个导演呢就根据这7张照片呢就延伸和发展出，建构出了这样的一个电影，
想象出来这样一个故事。
是想象，虽然是想象，虽然是北欧风格，虽然是镜头语言什么的本来我们也不懂，但是因为我自己看了以后，我觉得能讲的原因是因为他讲到了一个宣教士的失败。就像我之前讲的，我们实际上听了蛮多的这个宣教士成功的，当然这背后我们都说荣耀归给神哈。那我在跟阳光讲的时候，他也说这个成功案例多之所以多，是因为幸存者偏差。所以我相信还是有那些失败的。那这部影片实际上主线就是作为一个宣教士，作为一个传教士的卢卡斯，他整个失败的宣教之旅，或者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到底啊，作为一个神所差派的宣教士，那我们应该从中学习到一些什么。好、哦，这个话题有点大，学习到什么但其实就是我们有一些警醒，因为今天我们可能不会去远方宣教，也不会去冰岛啊什么地方，人家那人家都派宣教士来了，但我们人人是宣教士是没有错的。
嗯，哈喽，你知道我们在电影中看到那个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方啊、
嗯、
你知道就即使到了今天，今天已经到了21世纪啊，你知道冰岛有多少人口吗？它也只有30多万人口，
哇，小得不行啊。
它依然是一个很，就是人口很稀少的地方、
嗯、
那在当时呢我们看到电影背景介绍呢，也是他们就说是从东岸移过去的人，其实就是从欧洲大陆移过来的人。
对对，
因为他们在欧洲大陆的，欧洲大陆我们知道就是英国哈，英伦三岛它是孤悬于欧洲大陆之外的。
嗯，
但是如果你看地图的话呢，再往西走才是冰岛。所以说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呢，
嗯，
如果说英伦三岛我们知道是孤悬海外的一个神非常神奇的安排的话、
嗯、
那冰岛悬的就更远，它真的就像欧洲大陆扔出去的一块、
嗯、
扔出去的一块石头一样、
嗯、
没有打到格陵兰岛，在快到格陵兰岛的地方镶在这个大西洋中间、
嗯、感觉
它在北大西洋。
愤怒的小鸟的游戏呢就是这个电影嗯，整体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感受哈，就是我的整体感觉就是它的画面除了真的画面美，风光美啊，
嗯，
但当然导演这个片子之所以能够获奖呢，也是因为导演有他独具匠心的魅力和他的拍摄手法。
对，
有些人把这部电影叫做一部史诗一样的电影啊，这个我不太赞同哈，因为可能我不太了解那段历史，
我们一般
所以没办法诗出来
叙事
因为冰岛历史还有丹麦历史我们不是特别了解，
是的是的、
嗯、所以他那个史在哪儿我们不知道，但是诗呢有一点点诗意啊、
嗯、
因为在那样的一个荒漠，我觉得导演他的就有一个对比挺明显的，就是那种林立的荒原当中渺小的人，就是无情的大自然的严酷里面、
嗯、
啊，但是面对的渺小的人如何在那生存，如何处关系，在人和自然的张力当中，我们又看见人和人的张力。
是的，
人和在自然的张力当中，人只能屈服于自然。
对，
但是在人和人的张力当中，除非福音去更新和改变，否则的话，人和人之间那种是解决不了的冲突，解决不了的灾难，解决不了的罪恶。
我记得你是在介绍故事，你怎么扯得上来，你把刚介绍完在路上，你后面就没了。
啊，没了吗？好，我回来。
故事更改先介绍，尽管简单。
哎呀，对，所以我需要我的搭子阳光哈，时常把我拉回来，因为我就是这种，就是一跑就没边没沿，展开说说就没了。我们刚刚说是在路上，确实有那种很明显的对比。当然，故事的冲突也是因为在路上引起的、积累出来的。那第二部分呢，就是到了目的地，它的这个整个的生存环境了啊，就是修教堂。那当然，作为卢卡斯来说，在路上是他九死一生，因为他到达那个地方醒来的时候，实际上是被那个向导是拖回来的，
对，
因为他在中间差点死掉，
对对，
哎，他也求死了。其实他在祷告中，
大家都认为已经这个生命他已经没有生命了，
对
对
对。但是那个镜头继续运转呢，是看到他苏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到了他想要去的目的地。
实际上啊，在这个路途中到最后后半程的时候，他自己已经崩溃了。
对，
无论是从肉体上还是从精神上，他都已经崩溃了，他不想活了，他太难了。大家听我们讲这部电影啊，大家一想到传教士就说，哎呦，他是不是在讲他路上多艰险，然后他建教会多么难，不是的。你会发现哈，这个传教士是游离于普通人之外的，他整个给我的感受就是他在一路上走的时候，他有向导，这向导可不是一个人，他有翻译，他有向导，向导还带着他的一些助手，他是个团队，他们有一二十匹马驮着他们的东西，但是他和任何人好像都没有太多的交集，只有和那个翻译呢可能多少是有一点点交集，很快那翻译就被一次那个急流就给淹死了，然后他好像就开始和这个向导从那个时候在心理上是非常对立的，
对，
这种对立一直到最后到了目的地，然后到了目的地那个向导还留下来受雇于帮他搭建那个教堂，
对，
但是你感觉到他对那个向导是一点善意都没有，那个向导一直在路上对他也没有善意，故事到最后呢，可能他和那个向导起了一个非常大的冲突，就是他甚至杀死了这个向导。
我接着你讲哈，其实你这样子让我也有一条线哈，就是说在前半部分在路上的时候，主要讲的是这个卢卡斯实际上面对自然还面对人之间的张力，
对，
那来到了他的目的地，那个张力就是他和当地居民有一个叫卡尔，还有他的两个
算是当地的一个这个居民的首领哈，
对对，说话比较有权威性的，
对对对，还生活也比较讲究，家里头还有点装饰
还有他的两个女儿，
对，
然后就还有这个向导，就是这一路跟随他或者一路带领他的这个向导之间的这种张力。那刚才阳光说到在到达目的地之后，除了教堂被建立起来，然后他失手杀掉了这个向导，那最后他也被那个叫卡尔的就当地的一个居民吧哈，也杀死了，所以全剧就终了。
对，
那主线呢，实际上我在想，如果就单纯这样子看，我们不去解构和辨析的话，这个主线就是讲一个宣教士的失败之旅嘛，他最后就死在异国他乡，对吧？当然这里面有很多隐喻的东西，我们看一些影评也讲到了，因为那是殖民时代啦，所以说有关乎
文化对立
啊、有关乎文化对立的呀，国家之间的这个主权呐、还有关乎一个外来的文明对当地文化的一个这种张力和尖锐的冲突啊，是有这些。可能导演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人与人之间的敌对。他用了很大的篇幅在辨析冰岛语和丹麦语，
哎、
对吧？也一会儿一个儿歌，一会儿一个儿歌，是吧？但是他又不是在说民族性，他其实我很同意你那个看法，他这个电影的主旨是要讲一个人的生命在自然中间是多么的娇嫩。也多么的转瞬即逝，
对，
因为每个人的审美是不一样的哈。Helen 就觉得这个片子每个镜头都特别美，让我感觉这种美呢，不同于我们一般看到的这种风光大片啊，它其实是做作的，它要渲染，要煽情的，但是你要看到这个片子里面的镜头，我们看到的这种美啊，是一种 很苍凉的东西，
嗯，
而且非常原始。这个原始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你不是说这个里面有多少年多少年的树没人伐，你看不到有人类活动过的踪迹。
嗯 嗯。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包括它那滩涂啊，它那个海岸呐，啊，它整个的，你们知道在那个纬度下，
嗯，
基本上没有树木。
嗯。
都是一些苔藓，
嗯，
很低的一些草。
对，
马都吃不到草，马要驮着自己的草，他都找不到牧场，
嗯，
你知道吧？
对对，
这个让我想到
荒原嘛，
对，让我想到就是非常非常的荒凉。
嗯，
所以我觉得，无论我们说这个导演他是其实是有很明显的这个左派色彩啊，
嗯，
无所谓。但是神界万事相互效力啊，他起这个名字"神选之地"，我不知道他是，
嗯，
出于对神的敬畏，还是对神的嘲弄，
嗯，
嘲讽哈，
嗯嗯嗯，
但是这确实是一片神选之地，在这片地方上，神照样要让他的福音
是的
开花结果扎根，
是的，
这里的人
哪怕是一个失败的宣教士，
对，
嗯，
他就用很多的失败叠加起来，
对，
他也会让这个种子下来，
是的，是的，是的，
因为我们知道啊，让我们感受就是这个人并不是说他去到一块荒地，他就白手起家，从这儿开始建，
嗯嗯，
不是的，
嗯，
是派他来的人之前已经把相对多的一些物质基础都预备好了，
嗯嗯，
帮他雇了导游。所以如果说这个教堂建起来，
嗯，
我不认为他跟这个教堂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嗯嗯，
他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嗯，
而且你发现整个在教堂建设的过程中他没有动手动一下，
嗯嗯，
反而教堂建到一半的时候，当地村民已经在这儿开始搞婚礼了，
嗯嗯，
人家就说那你作为一个牧师，你能不能给这个婚礼做一个主持，做一个祷告，
嗯嗯，
他不，他说我不能在一个没有建好的教堂里头做任何和神有关的事情，
嗯，
他带着一种骄傲，带着一种偏执，
嗯，
也带着一种冷漠，嗯，你能感觉到他在这个老百姓中间，嗯，
对，我觉得杨光你这个哈，我们在下一集就多多的聊，因为是细节的东西哈，
嗯，
啊，我们得进到里面去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宣教士他所思所想他的失败，但我们不是嘲弄的意思，我们知道我们跟他是同样的，
当然
如果我们进到那样子，也许也会带着同样的心境，
对，
也许会遭遇同样的境遇，而且呢也许会遭遇同样的失败，人会失败但神不会失败，这是我们要讲这个电影的一个目的。当然我们一直在重申，我们电影派就是一个分享，我和阳光呢是想以基督徒的这个视角来看一些电影，哪怕它不是一部基督教的电影，那我们说这个电影绝对不是基督教的电影，
是这个电影为什么愿意跟大家来谈呢，
嗯，
就是当看到这样一部电影出来的时候，它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些联想，一些感受和一些，
嗯嗯，
一些我们自己的本能的反应，
对，
然后我们两个呢也把这些反应呢跟我们的信仰呢做了一些梳理，
嗯，
估计很少有人会去看这样一部电影，估计你看也看不完，
我看了两天，好吧，那我们更多的咱们就在下一节跟大家分享，
好，
那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下次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